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喝酒，它这个里面有个不喝酒，为什么呢？饮酒心之乱嘛，人要保持清醒的话一定不要喝酒，你一旦喝完了酒之后，你的心智会乱，你的判断系统完全会错乱，由此呢你会做出很多不该做的事，当你醒酒的时候你会后悔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呢人一定要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那么呢一定不能饮酒，这是第一。还有刚才说是说有一个道理叫一行清净明。什么叫清净明呢？就是啊，做任何一个事的时候啊，一定要断除五种不清净命而修这个清净命。比如说，如果你想得到的食物，你要是通过装神弄鬼，装有自己有什么大的功德，假装的这种方式来去获得，或者呢，就是对他人啊，就是拍马屁啊，或者呢，就是说这个好听的话来去获得，或者呢，通过这种绕圈子，就是通过这种说很多，然后呢，就绕圈子这种方式来获得，或者呢，通过自己的权力来去逼着对方不得不放手，或者呢，给他小的，想试图呢让自己得到大的，这种方式的这种获得呢都是不光彩的。所以说啊，人一定要学会很光明正大。要是光明正大的话，那么一定要学会，我就直接跟朋友说啊，我最近需要一点什么东西，你帮我一点吧。然后来日他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就毫不吝啬的去帮忙。这样的话，他就没有什么不光彩的。通过哎呀，这个耍很多很多的计谋，对方累，你也累，而且呢，在对方的眼里，你的价格呀、将大大的降低，认为你这个人是个小人。所以说呢，一定要学会啊。人要有活得非常有清净的命，就是说有尊严，要学会要很有尊严。人谁都会遇到麻烦，遇到麻烦的时候直接跟人家说那是没什么，所以其实不丢脸，但是你绕来绕去说那就更加丢脸。所以说呢，我刚才说的无论是断食恶修十善，还是清净明，还是饮酒，那么都应该啊非常认真的去对待，因为这样的话你才会真正的能够真正的这个获得别人的尊重。在宝曼论当中这个地方还添加了几个，第一个呢，一定要学会不嫉妒。为什么呢？你要是嫉妒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不好的话呢，你再嫉妒对对方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只是让你不舒服而已，对吧？你的嫉妒是为了让你获得的话，通过嫉妒不会你多得一分钱，也不会多得一分理，只会给你多得呢更多的痛苦而已。第三个呢，你也没有必要嫉妒，犯不上。为什么呢？这个天下这个大路朝天，各走各的路，每人有不同的前途，你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很好，我随喜你，但是我可以获得那种方式，我还同样可以得到。为什么呢？这么大的这个世界足够容得下你和我，和你和我的利益，为什么我要嫉妒你，我非要嫉到你那儿去呢？实际上呢，当你嫉妒人家的时候怎么回事呢？把自己的利益啊一下子把它挤压到对方的利益上面去了，这样一来呢，实际上你不是拓展了空间，而是把它压扁了自己的这个发展的空间。因为你一旦嫉妒了之后，你只会天天想着这个事，不会想更多的广的利益。所以说一定要学会不嫉妒，而且呢随喜。另外有一个事儿，这是第二呢，就是不恭敬，一定要学会恭敬人。为什么呢？你想啊，你愿不愿意受到别人的恭敬？如果你要愿意受到别人尊敬的话，一定要你要是足够的去尊敬对方，不但要尊敬朋友，尊敬亲友，尊敬这个陌生人或者知识分子或者大德，还要学会尊敬敌人。因为你尊敬了他，他才会尊敬你，这不能够等着人家先尊敬我然后尊敬他，不行的，这样一来等不了的。因为你先让一步，你不就显得更优秀吗？ 更完美吗？更有自信吗？所以说很重要。所以说呢，尊敬人，你看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不管是他是表面的还是内心的啊，一个日本人，他就是大大的折腰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的时候，你还真没办法这样站着，对吧？你说幸会幸会，你只能这么做，对吧？你知道为什么呢？这是他逼的，人家尊重你，你还没办法不尊重他，对吧？这就是个道理。所以说呢，人一定要学会向人家尊敬，你越是尊敬人家，人家就越会尊敬你，这样一来呢，你和他之间不仅仅是变成为挚友，而且会变成互相尊重的人，这很重要。所以说呢，一定要学会不傲慢，无论你得有多少，你有多大的这个本事，你越是尊重人家，你越就受这个人家的尊重，这是很重要。第三个呢，一定要学会施舍。施舍谁呢？施舍三个。第一个呢，施舍父母，对父母一定要善待，施舍阿舍里，或者呢师父或者老师或者恩人，一定要报恩。施舍朋友，一定要让他获得满意。施舍啊，穷苦人和需要帮助的人，一定要让他解困。你要是施舍，这样做得越多越好，那么你就会变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太阳，你会变成为最最了不起的人。其实啊，人家得失啊，你就跟他金银满堂给了他都不会感激你，但是人家需要的时候啊，哪怕是你给他给了一个馒头，他会把你当成心中的太阳。所以说呢，一定要学会施舍，尽自己所能去施舍，因为你也会落入困境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是不一样的。哦，还有一个事呢，一定要断除仇恨心或者嗔恨心，一定要脾气要收敛，不要暴躁。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人都喜欢自己很美丽、很可爱、很受欢迎，对吧？其实人的美丽并不存在尺寸上面，也不存在皮肤上面，而在于你是不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这个善良、柔和，对任何一个人呢，以非常非常亲切的对待。谁能够亲切的对待你，谁就是你的心目中最可爱的人。所以说呢，一定要学会不发脾气，因为人的情绪有时候很难控制，当然这个里面有身体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但是我们首先治了心理的原因，身体的原因也会慢慢慢慢好起来。为什么呢？身体的50%的作用来自于心理，你要是把心理的问题治了之后呢，身体的这个病啊也会自然就会好。今天之所以我们有很多心脏病啊等等身体的原因啊，这个脾气暴躁啊等等，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是心理来的。你要是心把它改善了，那么身体的疾病也心脏病啊等等的疾病也会逐步改善。好，那么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与中师道合共同的这个修行的方式。这个里边呢，总说两个部分，一个是对轮回不期贪着而做不是之理，第二个呢是解脱的道守戒。那么你记住了啊，其实呢不是呢用来干什么的呢？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能够获得无穷无尽的财富的啊，的确是这样。你看啊，不是的结果呢一般有三，可以把它分成三或者四吧。三是什么呢？一个是艺术果，一个是等流果，一个是增上果。所谓的艺术果是什么呢？因为你做不是啊，你来世不但能够受身于人天，而且呢一定会受身于这个富贵人家的家庭，就是有钱有势的富贵人家的家庭，这就是艺术果。什么叫艺术呢？死了之后能够引发更好的来世的转世，那叫艺术，就叫艺术果。第二个呢，等流果。等流果呢两种，一个叫作用等流果，一个叫受用等流果。做不是的作用等流果是什么呢？ 你不知道布施的因，但是你可以知道布施的作用等流果。比如说，有的人呢，特别大方，不管他有钱还是没有钱，只要他身上有一点，他就愿意给谁谁谁谁谁谁大家共同分享，他绝不独吞。那么呢，从小呢喜欢做布施，只要自己有能力，他就愿意做布施。这种人呢，说明他的前世啊，造布施极大的一个作用等流果所致的，必然会是这样，这是错不了的。那有的人呢，特别爱偷东西，从小开始喜欢偷东西，实在是偷不了别的东西，哪怕是卫生纸干净的，也偷偷的揣在怀里。不，即便是有钱有势之后啊，因为他前世所造的这个作用等流果，的确有这种坏毛病的人。那么这种人呢，什么东西都是往家里揣一点，在自己的身上揣一点，这种东西呢，是前世啊，这个偷盗的这个作用等流果，恶的作用等流果导致的。那么有的人呢，喜欢挑刺儿，喜欢打仗，到哪儿他都能够跟人产生矛盾，为什么？前世嗔恨心的作用等流果导致的。以此类推，无论是人的身上的好的还是坏的，其实来源是两个，一个是今生，一个是前世。今生是什么呢？今生从小培养出来的结果，这跟前世的不同，就是一个是前世培养的，一个是今生培养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培养的方式基本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呢，一个是隔一世而已，一个是就今生的上半身而已，就这样的一个，反正是培养出来的，这叫作用等流。这种作用等流给我害死人呐、啊！很多人呐、啊，今生培养出来的东西还好治，为什么呢？它时间不长，它炸的不深。你想想，从前世可以带来的东西，能牵得了吗？它牵不了，它很深的，所以说很难去除。由此呢，惹出来的祸，招来的麻烦会很多很多的，所以呢，一定要断除这种作用等流果。因此，这就是作用等流果。受用等流果是什么呢？这个人有钱、有权利、有本事，他就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或者呢，这个人呢有才华出众，人脉关系很广大，但是呢，他就达不到他的目的。为什么呢？他就是贫穷，或者他就是不缺这个，他就缺那个。为什么呢？前世没有做不是的这个受用等流果所知的。或者有的人呢，笨笨的，就傻乎乎的，什么都不会，可是呢，他一辈子啊，财富受用无尽，似乎始终享受这个幸福美满。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今生，而是前世他所造的善的这种受用等流果导致的。所以说呢，这个是很重要，因此呢，做布施很重要。好，那么这个里边说啊，知财提非故，如法施比丘，贫贱即再生，来世为亲友。什么意思呢？说呀，要首先你要知道财富啊，不是固定的，或者呢，不是始终有的。今天你会财富满堂，明天可能啥都没有。今天可能啥都没有，明天可能是财富满堂，这是不固定的，始终变化的。那么怎么办呢？你有的时候一定要第一个呢，供养比丘，这就是这个如法供养比丘，就是比丘是出家人嘛。第二个呢，施舍贫贱人，就是平庸之人，或者呢就是贫困之人。贱呢就是最糟糕的，遭受了很糟糕的这个待遇的这种人，或者贫贱的人。还有一个呢，叫再生。再生是谁呢？婆罗门的意思。婆罗门称之为再生，什么意思呢？婆罗门，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印度呢有四种种姓，其中呢婆罗门族是最大的种姓，所以说呢，他也是受尊重的，相当于我们呢，就是道教的道士啊之类的一样，他就也会受这个尊敬的对象。印度人很重视这个婆罗门族，所以说他说供养比丘，供养婆罗门，施舍呢贫贱的人等等等等，大概这么个意思。中国呢就没婆罗门了，也就没暂时再生了，这是第一。好，第二呢，龙血了么？但愿呢，切巴的他龙吉造化慈令， 你一旦对这个财富啊没有那么强烈的贪心之后啊，一定要学会守护戒律啊。首先呢守戒，然后呢一定要认真守护戒律。这个里边啊，切记此阵马牛门门嘛，满阵马大巴巴的，别忘记趁着接到我们这三个人，也就跟你一定来把松实功德以戒住，如地长一切物尘吧，受杂布是吧。佛说隐藏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所有的功德啊，它有个依靠。比如说我们生长万物，它有个依靠是大地，对吧？没有了地，怎么生长万物啊？它就没有地方长了，对吧？同样的道理，这个戒律呢，好比是大地。有了这个戒律的大地呢，良田呢，你才能够长上五谷丰登，对吧？同样的道理。你这就是要修这个戒，是一切功德的基础，这是佛啊长期所说的。因此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守护的戒律一定要不要让它损减，或者呢不要让它损害。第二呢，不要被污染，不要让它变成越来越糟糕，或者守得越来越少。第二呢，不要其中杂染，就是这个里边染上什么东西不干净的东西。比如说其中第一个就是让自己的戒律不要这个衰减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最主要就是说你曾经守五戒之后呢，慢慢变成四戒，然后呢变成三戒，那就说明你这个守戒啊慢慢衰减。不要这样，刚开始你守五戒不行，收不到都行，三戒，然后呢变成四戒，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变成五戒，然后变成为受十戒，逐步逐步的增长，而不要往上减，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杂染什么意思？你戒受戒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别人看的，不是在别人面前就是这个装自己啊很厉害，不是这样的，而是为了自己今生和来世获得安乐之故的。所以说呢，受戒。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得说多说两句。这个持戒是特别重要，为什么呢？持戒啊，并不仅仅是佛教的学习者的专利。任何一个人，你想啊，受人尊重，你一定要学会持戒。为什么呢？一个人呐，对自己没有任何一个准则，没有任何一个规律的人呐，是不会被他人所信任的。第二，持戒啊。是庄严当中最好的，为什么呢？你身上带着值几千万或者上个亿的这个钱的那个壮士带在你的身上啊，满身都是壮士，你觉得很漂亮吧？不过你漂亮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所有的人羡慕你，对不对？是吧？可是达不到，为什么呢？让所有的人嫉妒你，啊！小偷看着你的壮士，想着怎么去偷，怎么抢。别的人看着你的壮士，就嫉妒眼红，心里很不舒服，跟你一起待着觉得没面子，所以说他就不愿意跟着你待着。也就是说，你的这种再好的珍贵的庄严啊，对你来说变成为。只会变成为众叛亲离的因素，绝对不会变成人人仰慕你或者喜欢你或者欣赏你的这个作用，不会的。那什么样的人才人人喜欢人人尊重呢？身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非常有严格的对自己的这个要求的，口头怎么说不怎么说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给自己心里这么想不怎么想非常有严格的要求，而这种你的要求呢非常符合大家共同的利益。那么这样的人呢，不管是你的朋友连敌人都会仰慕你尊重你，说啊这个人首先是个好人，所以说呢他会变成为人人尊重人人尊敬的对象。因此呢，那么你的仇恨呢什么东西都是慢慢会化解。因此呢，人一定要学会不要呢用什么金银珠宝去装饰自己， 而是用清净的纪律、清净的行为、清净的言谈和清净的心理状态来庄严自己。这样一来，你才会变成为这一天下最可爱、最可尊敬的人。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个是中士道的这个实修的两个内容了。现在是上士道的内容的这个总要的两个内容，就是六波罗蜜的修行。人的此真所尊上等的，但也看到阿弥帕罗心，得大金子皆于西比江村，帕罗心嘛皆于五本则是。说呀，是戒人永定，慧不可陈量，是能道应修，度有害成佛。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简单的说呀，你修习六波罗蜜来轮回的苦海啊，到达彼岸，获得佛的果位，大概这么个意思。那么什么是六波罗蜜呢？第一是施，看到没有，这个施第一个字叫施，就不是的意思。第二呢，戒，就守护戒律意思。第三呢，仁，就是安仁，就是仁入的意思。第四叫勇，勇是什么意思呢？勤奋精进的意思。第五个叫什么？定，定是什么意思呢？禅定或者内心呀、啊，疑心不乱，就是坚固安住于禅定当中的意思。第六个是慧，看到没有？这个慧在这个地方代表的是智慧波罗蜜，智慧波罗蜜。这样呢，就是智慧的意思，破人我之和法我之等等的智慧。这样的这个不可陈量，就是难以数计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六波罗蜜的这个能够。这样到达彼岸，那么呢，能到这个能到应修，应该修习这样的度，有海，有海什么轮回的海，到达成佛的彼岸，大概这么个意思。好，所以说呢，这个里面说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我在这里呢，没有必要跟你们说太详细的内容，不过呢。简单的阐述一下这六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不是的范畴内啊，有三个，不是的范畴有三个，第一法不是，第二食物不是，第三无味不是。所谓的食物不是是什么呢？缺医缺药的，就是施舍个医生或者药，或者呢缺乏财富的，就是施舍财富，缺乏吃的穿的，就是施舍吃穿等等等等，反正尽自己所能，无论是上供养三宝，还下施舍贫贱之人也好，反正施舍财物的部分，金钱财物等等等等，这属于是财务布施。第二呢，法布施。什么是法布施？比如说我现在正在给你们做法布施，什么呢？我跟你们分享1800多年前的一位大德龙树菩萨的大作，叫《情有书》，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一部书。那么呢，这就是法布施，叫什么？佛法的知识分享于大家，让你们呢，我们中国人叫大师啊，请你指点迷津。你知道什么叫指点迷津吗？迷津就是迷糊的对象，或者呢不明白的对象，对吧？指点的是什么呢？让你指出1、2、3、4、5、6、7、8，明确的给你指出来，对吧？好，指点迷津，那就是法布施。其实你也可以做法布施，为什么呢？让这些不知道的道理的人，可以跟他讲很多道理来，让他走向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指点迷津，也就是法布施。好，这就是第二个布施了。第三个布施是什么呢？就是无畏布施。因为这人世间呢，有很多人呢被他人伤害，被他人侵害，或者枉法，或者盗贼，或者这个弱肉强食等等啊，遭受迫害，遭受这个恐吓的会很多很多，或者呢遭受命难的人也生命也会很多。你比如说放生啊，你比如说帮助人家脱离这个危险呢、啊、总而言之呢，能够让他从苦难当中解救出来，那叫无畏布施。好，布施有三个啊，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好，那么持戒呢有多少呢？持戒就是有三个，一个是 这个律仪戒，二个是摄善法戒，三个是饶益有情戒。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大乘佛教的修行者也好，我们作为一个学习大乘者来说，需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利己，二个是利他。那么呢，一般小乘佛教也会利己利他，可是呢，小乘佛教把利己放在前头，利他放在后面。大乘佛教不同的是利他然后利己，先利益众生然后利益自己，这样的一种利他放在前面，而利己放在后面的。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政府的文件很有意思，你看以前我们主张又快又好发展，对吧？后来又好又快发展，看似是一样的，但不一样。为什么呢？快放在前面呢，还是好放在前面？这是有侧重点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他放在前面呢，还是我放在前面？这也是有侧重点的。所以说，大乘佛教是以利他为主。那么呢，利他是什么呢？利他呢，修行四摄；利己呢，修行六波罗蜜。那么所以说呢，修六波罗蜜的修行呢，就叫做摄善法界。修四摄呢，就叫做饶益有情戒。那么律戒是什么呢？在修善这个自利利他的过程当中，一切违背自利利他的内容，把它分出来的话，有十八个根本戒，46个恶作，加起来就是利己和利他的障碍。那么这个部分断除呢，就叫做守戒，也就是说律仪戒。好，那么戒有三个，那么人呢也有三个，一个是耐冤害人，第二耐苦人，第三法人，大概是三个部分。所谓的耐冤害人是什么意思呢？会有人伤害你，可是呢，你不但是不生气对伤害者，而且想尽办法把这个伤害者看成是恩人。如果你看明白了，你的敌人的确是你的恩人。为什么呢？他可是你的免费的教练，而且呢最无情的教练，你还得百般的去谨慎去应对他才好，否则他是不会留情的。因此呢，让你学会很多很多东西，让你学会处世之道。所以啊，其实我们这个世上啊，最有效而且呢不需要花钱免费的，那就是敌人，那是最好的老师，一定要学会这样去看待他，这样就你就想通了。第二呢，耐苦忍，你遭受任何一个磨难，实际上是磨练你自己的心智，让你变成为百折不屈，让你变成为坚强，让你变成为不被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打倒的人。所以说呢，这叫耐苦忍。第三呢，耐乏人，对一切修善积德或者自我这个修养的事情啊，无论是再苦再难，绝不姑息，或者绝不退让，或者绝不退步，这很重要。好，忍辱。那么勤奋精进呢，也有三种，一个叫远离怯懦的精进，一个呢远离贪欲的精进，一个呢就是持圆满道的精进，或者呢假慨精进。所谓的远离怯懦是什么意思？人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怯懦。什么叫怯懦呢？没胆了，不敢再往前走了，那就是人发展路上的最大的障碍之一。因此呢，要学会非常勇敢的向前走，让自己呢就会越来越好。第二个呢，单着的这个懈怠，那就是什么呢？你老是去喜欢坏的东西，比如说赌博啦，比如说这个做坏事啦，比如说吸毒啦，反正遇到任何一个事的时候，邪恶的手段去处理问题啦等等，这种啊就会把你走向不归之路，由此呢最后你必然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所以呢，一定要学会不走这种的极端的路，无论在任何一个时候，一定要以正确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个就叫做这个里边所说的，就是远离呀、贪着的这个懈怠的精进，然后假慨精进。你这种精进啊，不被任何一个事儿可以动摇，就是非常勇猛， 所以说呢，这个叫精进。然后禅定呢，实践禅定和出实践禅定，我就不多说了。智慧呢，实践的五明的智慧和出实践的人无我和法无着了之的智慧，大概差不多了。这样的六个般若蜜的修行呢，就是度过轮回苦而到达永久安乐的目的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合适的办法。所以说呢，这叫做六波罗蜜的修行。因为今天啊，我们就是第一天，今天上午是第一天，那么呢，我们就简单的，因为今天是刚开始，所以说我有些寄送我不得不多做一点解释，因为铺个垫嘛。今天下午之后，我就可能会这个速度会快一些。为什么呢？我们有123个寄送，如果这个速度讲的话，可能是讲不完的。那么我们得怎么也得每天讲完30个寄送，现在我们才8个寄送。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添加了很多前言啊这些，所以说呢，可能耽搁的时间长一些。不过呢，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进入了正式内容。那么这一下呢，将会有多少个事儿呢？将来这一下呀，我们下午我们要讲的这个内容里面，单独为在家人该做什么的事情，有详细的。详细的大致上呢，有多少个寄送呢？就是有29个寄送，全都是不针对出家人了，就是针对在家人。你对朋友怎么对待呀？对同事怎么对待呀？对贪欲的对象怎么对待呀？嗔恨的对象怎么对待呀？你平常遇到的所有的事，关于这个里面呢，总共有29个寄送。我们争取下午把这个29个寄送讲完，好吗？因为这个内容是比较简单，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的，因为这个很容易听懂的，一看就能知道的一些道理。人家上午的这些呢，就是总论，所以说稍微难懂一点，我必须得加一点解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就比较简单了。然后呢，就是出家和在家一起讲的呢，有15个寄送，29个。加15个，那么再加上这个总体上的5个寄送，实际上就加起来就是有52个寄送，就是专门讲的是行善积德方面如何做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呢，今天下午我们就争取讲完，把这个在家人平常行走坐卧该做什么的事情，你们今天下午一定要拿着那个可以记的东西，因为今天下午你会需要记的东西会很多的。另外呢，录制一些东西啊。阿弥陀佛。